冒句话教子完成第897节这是1980年一月份。那这一天呢，他们是把他的邻居大卫接回家那这一天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那个猫他们很喜欢猫，那他们养了两只猫，这两只猫是双胞胎，那其中有一只猫呢那一段时间就是失去胃口，然后好像生病那样另外一只猫的话呢就是到处乱忙的乱跑这样子那他们是希望说既然有赛斯嘛，就是赛斯来谈谈这只比利这只猫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当然他们也在担心这个大卫啦所以他们担心的事情还蛮多的这样子各位记得在礼拜三的那个课赛斯有讲蛮重的话，他是神启之道第十四节嘛，那到最后因为神启之道已经算是算是资料蛮后面的神启之道应该完了之后呢冒句号价值也差不多结束了嘛，然后结束之后再来鲁伯就在医院里面，那在神启之道十四节赛斯是跟鲁伯跟约瑟讲他说你们其实是没有了悟，也就是说是没有错了，你们知道有一个架构二那所有的架构一的发生的事情其实架构二先编排好了，所以从架构一演出嘛就像我们这个梦计划价值文成他提到说事实上是先有个梦世界，在梦世界里面呢他慢慢有一个具体的结果之后再把它在物质世界具体化那所以假如说是要说我们是心物合一或者是说不二元对立的话，应该是说你会了解到说架构二的心态的想法，然后慢慢具体化以后变成架构一的结果这是照说应该鲁伯耶瑟他们在学赛斯三十几年二三十年的时间他们应该很容易做这样的定位，可是从头到尾呢鲁伯跟耶瑟他们都没有做好定位，也就是说他还是把重心放在物质世界里面，他知道一个架构二，可是他只是把它知道而已，但是不了解这个架构一跟架构二之间的关系。那在这里呢这个897节他一开始他还是提到他说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并不是一个外在化的客观的上帝从外面去创造了它而令它开始运作的，所以我其实今天我有翻了一下圣经的一些经文从创世纪开始就每个地方呢圣经都会讲到说这个耶和华是与你同在的，你不要害怕不要担心那你不要有困惑耶和华是与你同在，不管你到哪里不管你做什么事其实上帝是跟你同在的。那我们对这个了解到底多少，比如说我们了解到说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那内在自己跟我们是同在的，所以我们是与神同心，我们是与神同行，那换个角度来看是神与我们同心，那神也与我们同行嘛，对吗？那如果说神什么时候你不管做什么事他都跟你同心同行的话，这里在提到说没有一个外在化或者是客观的上帝从外面来创造他，而上帝是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而且是从里面操作的，也就是说他是从架构二，从信息场，从心灵的这个层面当中他去操作然后变成物质化的不是说上帝在天上，在天上，天上很冷，天上没有房子，在天上没有用那其实整个赛斯书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那当你了解到说其实没有一个外在的上帝从外面创造这个世界，而他是在你里面，他跟你同心同行的话，那其实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你要观察，因为其实上帝的心意就是你的心意。为什么？因为你是被具体化的上帝的心意嘛。这样同意这个说法吗？任何一个人被物质化，是不是从架构二被物质化？那既然任何一个人的特质、他的信念、他的一切，在这物质世界被具体化的话，那么就表示你被具体化，这个被具体化的这个结果，其实就是上帝的心意，或者是宇宙的心意。那如果是上帝的心意、宇宙的心意的话，那么你要知道的是，你要最重要的是要观察，你要观察我自己。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嘛，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感受，你就不知道别人的感受，你麻痹自己的感受，你就会麻痹对别人的感受，然后呢，你会发现你对这个世界是没有感受的，然后因为你没有感受，所以你的世界是也是麻痹的，也是没有感受的。那这样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是由架构二或由梦的这个宇宙里面，先把这个概念想法或想要具体化的这个事情成型之后，然后再对外具体化，好，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我们观察我们的想法的时候，我们somehow就了解神的想法或者是宇宙的想法，也就是说我们要与神同心，与神同行。那要与神同心，与神同行的话，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先仔细的观察，观察你自己，观察实际的状况，观察现在事情的变化。然后在观察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应用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直觉力，一个就是想象力。因为直觉力呢，它是超乎你的理性判断，也就是你对这件事情你有一个直觉，我直觉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我直觉我必须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我直觉我必须要选择这个工作，我直觉我必须要做什么事情，那个很多东西是来自于直觉。那直觉的东西没有理由，也不一定有逻辑性，就是来自一个直觉。好，看到这个人你会觉得这个人他会伤害你，然后你就离开他，所以有时候是一种直觉。看到这个人你喜欢，看到这个人不喜欢，有时候是来自一种直觉。那么直觉从哪里来呢？直觉就是在赛斯里面提到的那个未言敏的部分，有很多东西是未言敏的部分，比如说你的身体的这个器官的状态，或任何一个生物它的背景，它的后面的那个东西，你不会说一生出来就会吐丝，然后你也不用爬楼梯，然后觉得丝就可以爬上去，那个不会，因为那个是未言敏的部分。可是如果你是一只蜘蛛的话，或者是你是那个失败的人 spider 失败的嘛，就失败的人啊，如果是 spider 的话，这翻译蛮有趣的了哈，这个蝙蝠侠、蜘蛛人哈，那像我们这个翻译赛斯叫耶稣嘛哈 ，Joseph 对不对？那 Joseph 的话，如果按照音来翻的话，应该九色夫吧，九色财气的九色 ，Joseph 是不是九色？好 ，Joseph 比较像九色。讲啊，没关系。
我就问你们，啪啪乱踢还是什么东西？
啪啪乱踢。
我上次听的也真的好笑。
对啊。
小时候啪啪什么东
西？那真萝卜丝就是萝卜丝。
对，真的是不 perfect。
真味萝卜丝。我们学赛斯资料学了那么多了，可是说真的，你如果真的要用它的话，你说真的，首先你是要先定位自己，因为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车子如果没有做前后轮定位，你一定会偏方向。人如果你没有定好方向的话，定好位的话，那么你就不知道你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你好像变成就是一种常常会陷入一种受害者的情节嘛，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并没有一个外在的或者是客观的上帝从外面来创造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好，那宗教理论家呢一直在相信有一个上帝是以外在的方式来创造这个世界。那创造的过程呢跟败坏的过程是怎么样？创造完毕以后败坏就开始了。
我可不可以补问一下你们三，因为你是说在师那天的最重要的是讲说他们两个人没有做好定位，你认为在真的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如果是怎么样做好会比较不会有这么悲，在我们看来悲惨的、
所谓定位的意思是说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头到尾在写一件事情，就是说先有一个梦世界，先有一个心灵世界，然后创造一个物质世界。那现在来看呢，我们如果是仅看物质世界的话，你会看到好多的事情，而且你会你看他这一章一开始不是在提到说他在担心那个大卫吗？他在担心他的猫吗？然后他担心恐惧这个世界发生很多事情吗？你看他一直在担心，那有担心就不会放松。他上章里他也提到嘛，没有放松的话哈，其实我们跟就是我们的电脑一定是要上连线才能够抓到资料嘛，对不对？那一个人如果你抓住自我的话哈，你就抓不到你内在的内我，跟内在的联系就会失控。那如果你要跟内我联络的话，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能放松，因为我一放松信息才会进来嘛，就像我们让自己放松，不然我紧抓一个观念，那其他观念我就进不来，所以一定要先放松。那我们假如是定位是定在内在的话，我内在有个心理架构，你在外在发生的事情你一点都不恐慌，你一点都不恐惧。比如说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在八年前那时候呢，我其实刚好碰到赛事资料嘛，可是那时候我是在一个佛教的团体里面，那也担任重要的职务。好，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 有一些变化。好，那 我其实是并不想要在团体，那我也不想在那个佛教里面。好，那后来我还是被硬拉到这个赛事里面，可是我在赛事里面我其实我心中的纠葛是蛮多的。可是现在以现在的角度来看前面那个事情的话，那么我就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当时会发生那个变化，因为如果当时没有发生那个变化，我可能我也没有也可能不会说哦，就直接到赛事这边来了，因为当时我有一点变化，那有一点变化也促使我一些情节。那这个当中就好像毛毛虫看到自己怎么身体变僵硬变勇了，那死了啊，然后会节俭，然后会被困锁在里面。但是如果你的定位是你知道你是蝴蝶，那你就当毛毛虫开始硬化的时候，它就不会害怕。你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那些碰到这些事情之后，你要回头去看它的话，你会发现说原来当时的状况可能就是要造成现在这个结果嘛。那我看我的一生当中，比如说我当年在台湾的一家公司，那我各方面都很好啊，好，那收入也不错啊，人家很就是蛮尊敬你的啊，那而且又是回切啊，那我怎么会突然间感觉到说啊，我父亲的问题我放掉一切然后跑到美国来，那到美国来我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但是我是等于把前面那个部分放掉嘛。可是现在再回想起来的话，因为就是你从现在去看过去，你会知道那过去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然后有的时候变化还蛮曲折离奇的，可是那个变化是不是为了要导向你现在这个结果。对我来讲好像我一直都对这个部分蛮在乎蛮在意的，也就是对于那种学习吧，心灵上的学习我一直都蛮在乎蛮在意的。所以我觉得说好像整个路程就是一直导向现在这个结果。好，那我的意思是假设是你定位在物质的世界的话，物质现在的状况的话，你每一刻你都在担心吗？你有更多房子，那么房子也要让你担心啊，要付税金啊，要每天要干嘛，你每天都有好多事情啊。但是如果你的定位是在心灵世界的话，也就是我们说架构二的话，那么眼前的任何事情呢，你都只是品味它吗？啊，今天可能有人倒你一笔账，一万块两万块，那有的时候你会很生气，可是你如果定位在后头的话，发生的一定就是跟我某些心态有关了，这是我说的定位问题啦。
OK，
好。
你刚才说第二个呢，第一个放松，第二个。
第二个是专心，好，因为就像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很专心的时候哈，哦，赛斯有提到说，当你专心的时候，你的内在感官跟你在一起，也就是神的心跟你在一起。你一专心，神的心就在跟你在一起；你一放松，神的心也在你。那有一种状况就是既不专心又不放松，那个就是我们大部分的状态。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状态就是既不专心又不放松。你说你很放松吗？也没有。你说很专心吗？也没有。那在这种
惶惶不可终日，
对，惶惶不可终日，就好像说，你看哦，你的那个频道转的频道呢，就没有转对，那也没有转错，我就死在中间就对了。啊，就是状况下，但是其实赛斯在个人思想本身有告诉我们哦，就算你就紧抓着不放哦，他也会用各方面的方式来绕行，啊，绕过你的自我来告诉你应该怎样做，因为我们都是与神同心、与神同行的。其实了解这一点，你哦，就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的，他说是不是我做自己我就会快乐？好，我什么事情都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我做我自己，我是不是就会快乐？
那个不是做自己的定义。
我想做自己应该是会比不做自己快乐啦。好，
一定得做自己啊。
对，好，但是呢，其实如果你没有次元观的话，你的定位不是定在后面的话，哈，你不管怎么做，你还是不快乐啦。我这样讲对吗？
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是你自己。
对，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是你自己嘛。对啊，所以真正说做自己，那是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什么是自己啊？你是谁？好，那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如果说你的定位是在眼前的话，
你是谁？对啊，那叫年轻人怎么回？
对，因为最主要是我说我是谁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次元观？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嘛。
可是你年轻人有吗？你跟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更有这个次元观，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常常会打 game。啊，他在打 game 当中，他能够观察到，他其实是可以脱身的。我要是知道你今天会来，我就把我的黑豆浆带过来。那就礼拜三了。哎，你一般礼拜天是不太会来的。
我有
空。我这样 OK 好。我特别去买黑豆吃。
黑豆浆很好吃。
是哦。老虎说黑人比较好吃，中国人说黑狗比较好吃，台湾人啊，哦，
黄狗吧，
黑狗，
有黄狗，
啊？
中国有黑狗吗？都是黄狗的。我
告啊，台湾是
黑毛猪也好吃，
对啊，猪也是黑毛比较好吃。
对啊，什么黑的都是好的，为什么黑鸡啊？
啊，黑骨鸡很贵啊，六块钱一
块。就是人的黑人，他敢讲黑猪啊，黑猪黑什么黑鸡？这我们是黄人。黑鸡乌鸦也是蛮聪明的。到人就不太就反过来，白越越好这样。吃的都是黑的比较好啊，比较补啦。
黑的可能代表一些未知吧，其实黑常常会让你觉得黑是险嘛，是不是？那险让你代表
生命，
就是一种生命或者一种看不到的东西，就今天讲的那种未被知晓的部分吧，啊，就像蛇一般都是躲在洞穴里面。
今天我有新的笔记啊，你今天过生日啊？没有，我 drive through。他说$1.09，然后我不说我就 pay 来的时候，他说$0.59，那你说是什么
？Senior discount，
我想哦，我也没说什么，我不晓得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说哦，
就开心了，省了好几千。
不会看奖，刚好 random 是很中奖的，
没有，看见我的白头发了。
哦，不会啊，他有很多美国人住。天生就是白头发，对啊，
你那个很像天生，
对啊，你很像天生，
对啊，白的很漂亮，
对，很自然，
嗯，
本来就是天生
啊，
嗯，本来就是
天
生，
对啊，是 organic 的，那头发是蛮 organic 的，嗯， 那因为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上帝因为是从外面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对物质的一个看法嘛。那车子的话呢，当然新车是比较好嘛，用久了就会坏嘛，哦，所以这个败坏过程是在创造结束的同一个假设当中就开始败坏了，所以人是会越来越坏。那这个越来越坏的观念呢，其实普遍的被接受，一般像教会里面都会告诉你说人类会越来越败坏，那最后呢审判就会来这样子，啊，就好不好使的给你一个自由意志，然后给你自由意志就有权利可以审判你，合法的审判你，因为你有自由意志，这样，对啊。但是他不知道说其实是神与你同心，然后神是与你同行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有点像科学性的概念。那科学性的概念是认为说呢，宇宙是会在衰败当中，好，你就算你加了汽油，汽车也会用一用，汽油会没有嘛，所以这能量会慢慢消散掉。然后跟你讲说，太阳呢，在几年之后，太阳就会慢慢没有光芒，然后太阳也会不见了。
然后我们的脑细胞，我在25岁之后就开始死亡，它不会再生，是不是这样？
没有这种事，细胞都不断在新陈代谢。
是脑细胞而已。
不会啦，因为这个细胞不断在新陈变化。这个赛斯有提到说，一个人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包括骨头，全身的所有的细胞，在7年之内全部被换新过一次，并不是说那个不再生长，然后就是老细胞一直在苦撑着，
一直在死亡吗？
没有，死亡会换新的，它不断换新的。新陈代谢的意思是，细胞随时会死亡，没有错，啊。红血球120天，白血球30天，是不是？啊，那你全身的白血球的话，30天之内就全部被换过一次了，啊。那红血球120天的话，你全身的所有的血液120天之内全部被换过一次。
那比如说是我们的内脏的细胞呢？
也一样啊。
它依然会被换吗？
对，一样被换掉，啊。对。而且你会有些，比如说像肝脏是会长，是不是？肝脏会长嘛？我上次提到那个这个有一种叫做，我不知道怎么念的，一个三点水像一个锅子，那个锅那叫什么？不是，锅子是金字塔，它是
窝
的窝，
是吧？
窝虫哦，科学家把窝虫切成200段，细细的。200段，切成200段的涡虫呢，它每一个小段都会自动复原，变成200只涡虫。如果把丽莎切成200段的话，那叫相思案，婚丝案，它不会自己生长。如果会的话，就很好玩，就走了200个丽莎进来，对不对？所以你看生物哦。因为它在不同的一种生物，它有不同的这个创造能力，啊，这是涡虫，这是科学家讲的。那我上次有提到一个很好玩的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嘛，就是说我们在品尝食物，那食物的话我们觉得说很好好吃哦，那是在你嘴巴那一刻哦，如果你咬完了以后吞到胃里面的话就很不好吃，也很不好闻，因为强酸嘛，然后在胃里面就混在一起，然后如果再继续往下走的话，那就变错位了，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创造我们自己的身体的话，有一个很大的恩宠，就是我们的胃里只有在舌尖上有，好，在胃里面没有，在喉咙里面没有，在大肠、小肠，甚至往下的话都没有，对吗？如果说我们的胃里在肠子里面，那就很惨，对不对？就会讲完了这个事情之后，2天之后呢，我在雅虎上看到一则消息，跟人类非常非常近亲的一种猴子啊，叫绒猴，绒毛的绒，一个狮子边在一个打仗那个绒啊，绒猴这个猴子呢，它的味蕾除了舌尖之外，它的肠子，尤其是在盲肠那一段，它有味蕾。 对你问得很好，反复我哈。那他有一段说法了，那等一下我去换一换，然后把这答案给你哦。那因为这个猴子呢，它不是用这种方式的话，它没有办法生存。因为它的生存方式，它大概喜欢吃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就灰蝶用这种方式，它才能够生存。所以你看，生命有多奥妙，就有多奥妙。你知道我要想要讲的意思吗？当你有需要，啊，这个，它叫做巴西融合的盲肠发现味蕾细胞。然后啊、他这里提到哈，他说，这个猴子呢，因为难以消化树枝的味道，那必须要再进一步调节食欲，所以他的这个肠子里面呢，他有那个味蕾，然后这个在盲肠里面借着细菌发酵，再把它转成可以吸收的这个营养。对，这样了解吗？所以当他有这个需要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再。舌头嘴尖这边去调节，那我就必须要在后面去调节。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所有的可能性其实是在于这个生物演化的需要的时候呢，它就会创造那样的身体状态。所以那就是我们说胃延敏的部分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更能够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创造是在后头不在前头。因为如果在前头的话，以融合的话，他没有那个智慧，或者是甚至科学家他也没有那个智慧去创造一种生物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才能生存的，对吗？仔细去想想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东西去想想的话、会有很大的好处了。所以、他提到他说科学家的概念，科学家当然不会认为、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会被接受的、所以科学家认为说，那就好像你汽车加油一样啊，那用一用汽油就没有啊，所以宇宙是在消退，能量在消散，秩序也在崩解。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吗？不是。好，所以他说这种两种说法，一个呢都想象一个完成的创造啊，一个是神圣的，一个是非神圣，所以两个不同的想法是说，以宗教来讲的话，宗教是说外面的神把我们人类创造好了以后，我们越来越糟糕。那科学家的话会认为说，那、既然是从外面创造，那宇宙的能量在消散当中啊，连太阳光都快没有了，那所以这只不过是个偶然的事件的结果。可是事实上呢，创造的这个部分它是经常在创造。那所谓的创造在经常创造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的存在本身就是神的创造，就是神是与你同在，神是与你同心，而且神是与你同行。这个不是一种假说，而是你去观察这些物质的状态，或他说讨论到一个宇宙的模型的话，创造是继续的，而且是自发的，而且是在每个地方都在发生的。那如果是又是继续又是自发又在每个地方发生，然后又为大家所用的话，那假如你的定位是在后台的话，那请问你会有什么麻烦？啊，尤其他在后面他提到说，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你是有意识的，你死了之后你仍然有意识，那你现在活着的时候，你以为的自我意识之外，他其实有一个没有身体的那个自我意识也是跟你在一起的，那个跟身体无关的自我意识，那不叫神的意识，那叫什么？那叫神识啊，对吗？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不是我们说的创造完成。那既然没有创造完成，都继续在创造的话，那在一个广阔的现在里面，所有对我们的时间的经验都是从那个内在里面浮现出来的。我们对时间感，我们有时间的经验是从内在那边浮现出来的。好，那在这个模型里面永远有新的能量，你永远不要怕。我们说这个要好风水，或者是说某个地方有比较好的能量点，什么闪灯啊什么之类的，那其实真正的能量是什么？是心态啊，心态是能量吧。其实真正的能量其实是你的心态，
当时动了你这能量点，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有的话，也是加强你的，就是说你到那边去被放大你的心态而已啊。可是我们能量，我们把它当作是像美金一样嘛，能量越多就钞票越多那样。但问题是，如果你是个很负面的人，你在那边不是得到很多钞票，是得到很多负钞票。因为能量是什么？它这里告诉我们，能量随时都是供应的，哈，啊，随时系统都是开放的，啊，因为永远会有新的能量，然后所有的系统其实都是开放的，看起来好像是分开了，可是就你是 Lisa， 他是史正，我是 Charles， 看起来我们三个人是分开，那可是事实上是合在一起的，啊，好像分别运作，但是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好，
大错
误，好这样，那么 crazy， 嗯，没喜欢，
没喜欢，
来吧，
好，是的，没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看起来是个个别的个体，但是我们只是去填补一个角色，好，填补一个角色。那说这个模型也建立在每个人的这个主动合作上。那假如说我们被填补一个角色，就好像我们身体的各种不同的细胞一样，那当然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一定是有主动的合作嘛，好，一定是互相合作的。好，你当你的，那另外一个人当男的，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哎，一开始很相爱，最后吵到不行。这就是我们说合作的这个主动合作之上这样子。哎，啊，那些参与的，以某种方式也参与了整体的经验。那虽然两个人吵到不行，可是最后的话是你的经验也是变成整体的经验啊。啊，所以这个模型里面形式是改变。形式的改变是一种创造性合成的结果的综合物了。我们分开来是有各种不同的人，那各种不同的生命形式，那各种不同的这个性别角色，可是呢，你的体验，你最后的结果呢，它其实是我们是互相合作，不但互相合作呢，它最后合作的结果所参与的整体的经验呢，都会变成一个创造性合成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基因物种的变化和基因的这个组成，它不会一直有新的物种会产生嘛，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像打果汁机一样，是一个合成的一个结果综合物，是一个综合物。所以这个模型来自一个被了解出自一个广大无垠及神圣的 主观性。就说比如说人类来讲的话，好，那人类这个模型它是来自一个广大无垠，就是不晓得多广大的神圣的主观性，就像刚才我念那个主导文嘛，好，上帝啊，你的名字就是神圣，就是神圣的主观性嘛，好，那个主观性呢，会创造所有的小小的更每个个体的主观性嘛，每个人是那个一部分，然后每个那个一部分呢，在合作的跟综合的情况之下，然后在最后变成一个最后的结果，还是他的一个神圣的主观性。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很好玩吗？比如说，你现在在吃 dark chocolate， 对不对？黑巧克力。那你吃了黑巧克力呢？你可以维持身体。那假设说有一种设计方式是说，好，你不用吃别人，别人也不用吃别人，大家都不用吃东西。那就可以活得很好，那你说这个世界会不会很糟糕？
不会啊。
当然会喽。当然会喽，因为
吃都可以生存啊。
哦，对啊，大家都生存的话，哈，那人会越来越多，对吗？啊，动物会越来越多啊，它只有增长而没有消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口吃下去肚子里面的东西，都是别人的尸体嘛。就算你的 dark chocolate 看起来是个食品嘛，但是它仍然是树的所长出来的一个它的一个身体的部分组成的嘛，对不对？菜啊、饭啊、 或者是肉啊，然后一般我们会常常会有一种认知上的失调或灵性上的失调，比如说我很喜欢小动物，可是我又喜欢吃肉，对不对？你说你要打来灵性，那我们就好像都不要伤害别人，问题是这个本来就是会失调啊，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它就是按照这种方式维持平衡的啊，我们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平衡的，我吃动物或者是动物吃我，或者是总而言之它会用这种方式来维持一个我们这物质世界的平衡，那这样的话它可以生生不息，然后因为有可能被吃，所以你要维持，那维持生存的话呢，那就要锻炼自己的能力，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说，哎，绒猴的话，它就好，它有一种能力，就是它在它的盲肠里面会有味蕾，那蜘蛛的话，它就哎，我会结丝。那如果说我们会结丝的话，那也就不用楼梯了，要爬二十层楼就开始结丝，爬自己爬上去这样子。对啊，去想象这个蛮好玩哈。所以它是个合成物，然后一个 来自一个广大无垠的一个主观性。那任何一个生命的一个个体个性后，它的能力是不是一种主观性的物质化？它是个主观性的物质化。所以一个有一个在每个意识单位之内的一个主观性，不论在哪个单位的层次为何，都有它后面的那个主观性。不管你现在的主观性是什么，你一定后面有一个神性就对的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创造性本身它其实是一个主观的神圣性，我想这个蛮像主导文的第一句话嘛，所以一个如此大的多的次元性的创造，以至于它本身是创造者又是创造物。你看我们是不是，假如说人是被造的，可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创造？所以你才会偏啊，你才会说有了自我意识，然后这个自我意识会离开你创造原来的那一条路啊，对不对？给你一个好金嗓子，可是你就偏偏去做油漆工，那金嗓子就用不到了嘛。像我们的，对啊，那个我们的 Amy 的声音很美啊，
他没当
不是油漆工，但是他有金嗓子，对，没有开玩笑的啦。所以这个他这里提到说，这个神圣的心理过程哦，在这里他提到过程这个字，他说我都不应该叫做过程，为什么呢？因为神圣的心理上的彼此相关的状态哦，由他自己的存在形成了层出不穷的世界，这其实是一个彼此相关的状态。我们讲到的是全部都是彼此相关的状态，比如说，哎，老虎会吃羚羊，所以羚羊就要跑得很快，好，那羚羊的数字就刚好会配合到它这个族类能够维持到一定的数量，它也不会多也不会少，那也不会到处都是老虎。老虎它就可能出生没有像鱼那么多。假如说老虎出生像鱼那么多，一出生就吃几百万只或几十万只的话，那全部都被老虎吃光了。所以有破坏性的生物的话，它一定它会有一个罩门，而且罩门会让它会。会自我消灭。他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去养老鼠，然后老鼠不断让它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自己最后自己会消灭掉，因为老鼠它会有几何级数的成长，因为它是老鼠生很多。那你以为这样下去的话，那么就完了嘛，对不对？不会，它会自己会崩解掉。
怎么会呢？
它就是有这种生物的本能。就像我们的人类的那个人口数，它是102:100，男生是，男生多少？啊，104哈，104:100，它就是104:100，你怎么样，它就是104:100，它会刚好维持这个平衡，因为男人的折射力比较高一点点，比较必须要多一点哈，才刚好过，但是它就会有这个数量，它出生率就会变成这种样子，那你说奇不奇怪嘛？那没有一个后面的智慧，他怎么会维持这个出生率是104:100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其实是有经过计算的，这个经过计算其实他就是说他是彼此的相互关系，那这个相互关系他会维持一个基本的一个平衡，连精神病的数量都有相互的关系， 人类的精神病比例，它永远就是会呈现那个比例，除非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否则它的精神病比例它就有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神圣的心理的彼此相关状态，它会产生层次不穷的世界。然后我们是永远看不透这一点，因为如果你 看得透的话，你就是一个觉悟者或者是一个开悟的人。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宇宙并非唯一的一个，这个我刚讲过嘛，我们的九世夫到了 神奇之道第十四章快要结束，他还是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你们的宇宙并非唯一的一个，在自然界里面没有孤独的东西存在。你发现有一只老虎，那就一定他如果他是公的，一定有母的，而且他一定有他的小老虎，对吗？他不会单独存在嘛？他一定是有相对的世界会存在的，看到有男的就一定会有女的，它不会是在自然界里面的东西，它其实是没有孤立的东西存在。所以以这种说法的话，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宇宙存在，其实就可以预设有其他的宇宙存在，也就是说谁去创造这个宇宙了。那印度的说法是说乌龟谁撑着这个地球，因为有一只乌龟，那谁称的那只乌龟，因为有乌龟称的那个乌龟，那谁称的那个乌龟，他说哎，你不要再问了，下面全部都是乌龟了。这个好像每一家在谈心理的心理成长的这个书上都会谈到这个，有的是用乌龟，但是有的是用大象，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大象后面是有无穷的大象，乌龟后面有无穷的乌龟，所以石像后面其实有无穷的石像，因为要创造这个实相，一定有东西创造那个东西嘛，所以它不会单独存在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的宇宙存在其实可以预设其他的宇宙存在，换言之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宇宙是存在的。所以这宇宙在过去、现在跟未来，他说以赛斯解释的那个方式是同时被创造的，而且是系统都是开放的，天堂是没有门的，没有你以为的说有一个叫彼得在那边锁门，他不会那么无聊，他又没有理清水在那边锁门干嘛，那么辛苦。虽然在运作上看起来好像不是开放的，比如说你堕入地狱，那好像是升不了天堂，但是其实你念头一转它就会换，是其实系统是开放的。所以有一天如果各位你们过往的 人世间的这个生活，然后发现自己已经没有身体死亡的时候，假如那个时候看起来这个环境不是很好，告诉自己那是假的，换一个吧，那个是换一个，那好了，这是死后了，那现在的人生呢，假如你真的不喜欢你现在的状况，告诉你自己那是假的，因为其实生命的状况是开放的，你是可以改的啦，不要入戏太深了。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不能开放，但事实上是开放的，因为有无穷无尽的这个无限的能量的系列是无物的会被启动。你看到这个无物这两个字，也就是说我这两天在看一些有马戏团的一些广告，他在高空当中叠一排人，然后在高空的单绳当中这样一跳，他可以跳到这一排人对面的那条绳子，而且还可以站得好，它会被无物的启动。然后我就在看我自己在倒水，有时候还会倒在外面，就没有无物这样子。所以你只要专心的话，其实你可以把油倒成一条线，然后穿过铜板，就是我们小学的上这个读的书嘛。只要你是就是专心的话，它会很多的能量或者是无限的系列，它会被无物的启动，那使得你们的世界之存在成为可能。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被无物的启动的话，我们是不会存在的。比如说温度如果差个二十度或者差个三十度，现在我说是摄氏了，现在假如说是摄氏三十度，然后突然间变成摄氏八十度，全世界人类就死光了嘛，因为你没有办法生活嘛。或者是氧气的成分不是现在这个成分，或者是地心引力的这个引力不是现在这个引力的状态，更轻一点的话大家都回到天上去了， 啊，那或者植物都没有办法生存的，啊，或者是全世界的草都死光了，或者蜜蜂都死光了，只死一个而已。那么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也要毁了，因为没有人传粉了，食物没有了，啊，所以你看，所有东西它都是无物的被启动，那这我们的生存才变成有可能。那假如我们去烦恼那么多的话，那么最少我们先烦恼我们自己的问题吧。我怎么呼吸？啊，这个呼吸是不是无物的被启动？所以他说，我承认有时候我无法去想象哦，一个人能够想象他的世界是无意义的。讲这句话哦，是有比较无情的，苛刻一点。人类现在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哦，对存在心理学来讲的话，无意义是四个终极关怀之一吧。所以你看哦，那些研究心理学的人，或者是哲学家，或者是那些我们说的这个啊，像后现代论的那些解构大师啊，大部分都是精神病，或者是反正悲观到极点，忧郁症什么之类的哈，或自杀或什么的。那些文学家，川端康成啊，什么海明威啊，或什么的，或甚至我们的中国的作家，那个叫什么张爱玲啊，孤独到死啊，哈，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些哲学家呢，或者是那些科学家们，他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讨论一个我们说的后面的那个定位。那后面那个定位没有出来以后啊，你会发现到说，你去研究这个哲学的部分，研究到后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的部分哈，会让一个人非常恐慌。我活着既然没有意义，如果你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问他说，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你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那赛斯的意思是说，问你说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意思说你能做什么？哎，那能做什么对你有意义吗？比如说，你赚很多钱对你有意义吗？你有意义的话，那你死了就是钱都没有，那你赚那么多钱干什么？
吃喝玩乐啊。
啊，吃喝玩乐那是感官的享受，可是那个也最后也没有意义啊，对不对？五味爽口啊，对呀，你再怎么爽，反正就是爽口，爽口就是说到最后感官会不见了，就是会爽掉了。
现在这个问题蛮大的，好多年轻的。
对，你我跟你讲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嘛，叫做灵性的自我开战吧。那他提到，哎，那一本书主要是用一个女主角叫丽莎啦，那这个丽莎呢，她是一个律师，专业的律师，然后她先是个牙医，然后她晃掉家庭，带着两个小孩子脱跑出来。没有事哦，完全没事哦。啊，然后这个作者就问他说：“啊，你为什么这样？”他说他觉得说他不应该这样的生活下去。然后他说他的朋友当中就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在 K 药的，那另外一半呢，就是必须要用麻醉的方式，要喝很多的咖啡来维持他自己的生存。所谓的美国梦，最后发现到说是美国绑，你随时都被绑得紧紧的。你有很多房子，那么房子要很多的税啊，要 maintain 啊，要很多规矩啊，
那规矩很多钱，
对，而且很多事情你就好像你在转盘子，你转了以后就不能不转了，你知道吗？你手上有很多东西在转，对，你也许很有钱，可是你没有一刻是安定的哦，因为你一个房子在那边的房子也会有事的啦，这 city 有 city 的这规则，对不对？像我家最近这几天呢、啊，一个桌子放在阳台，我们的楼二楼有一个大阳台，人家就开始开罚单。然后我女儿洗车，洗完车以后，那个水管没有收，哎，只有一天就被开罚单。
好，
对，
不搞错啊。
我们的那个community 非常严格的啦。
你住
在
哪个区里啊？
布勒肯啊。
啊，布勒肯是这样的。
对。晚上车，门口是不可以停车的啦。好，然后呢，我们家的狗啊，因为有两天呢，我们可能出去外面了，然后就把狗吃的食物放在后院里面，后院哦，也被开罚单。
他怎么看到啊？
对啊，现在问题是他怎么看到？
是 邻居，
可能邻居去讲还是怎么样？为什么后面不能够放这个食物呢？给狗吃的食物呢？因为他说会有松鼠，会有其他动物来吃。对，所以什么是美国梦呢？啊、哦，所以美国梦的意思是告诉你说，你现在有越多东西，拥有越多的，你奋斗要很努力。那奋斗以后呢，你可能拥有一些东西，可是你拥有那东西呢，就又被那些东西绑住了，绑死了。
对，越多东西越多束缚。
对。
或者没东西，你就拼命去找东西。
对。没东西拼命找东西啊，越多东西，你就比如说你有十栋房子，那你每十栋都要担心啊，这里又要修这个，这里要修那个啊，那个东西跟人家在告你，又那个东西跟啊这个市政府的规定不一样啊，然后怎么样，反正你会有一堆事情。那这今天有水电费了，明天有这电话单，然后要小心，稍微不小心的话，这个会被切断。哎呀，这是在讲那个我们说生活的这个细节的部分，所以那个自在跟那个安详其实都会绑得紧紧的嘛，对呀、啊，对吗？
对，
哎呀，
衣服越多越多烦恼，那是也是拼命去嘛，
女人的烦恼还是去
自己找麻烦，真的是找麻烦，但是你又舍不得送出去，因为是新的孩子的麻烦。
女人是衣服啊，啊男人是电脑。我家里的哈，那个电脑是一堆，有些东西还没有开过呢。
对，
还没开过，一买回来，鞋子说我要买，因为那个时候很便宜。那买回来呢，还没开过，现在早就已经都不能用了，因为就算送人，人家也不要了，已经过时了。
威耗
大堆。对啊，一大堆啊。啊，你丢又不舍不得丢。
对，所以就增加烦恼了。这个烦恼就耗我的 energy， 我就是。
我现在是比较学聪明的了，其实不是只有这样，连买菜也是一样，买了菜哈、哦。
对。
你现在看是要便宜一点，多买一点哈、哦，那你就准备丢吧。
对、
嗯、
啊。然后你就有 stress 要快一点把它吃掉。哦，今天晚上要吃多一点。我就是自己 create 一个 stressful condition。
是。
那下次又来了。
对。这个 cycle
addicted。买菜就
前面
都会买一点点，
就
也许一天吃完
了，那
个
是
菜场就在隔壁
集什么
的。
是啊，其实我每天回家哦，我每天回家，我的回家的路上至少有六七家的菜市场。就是回去过去就第一个大华嘛，在过去呢就是一个那个叫什么？韩国超市在富勒腾那边嘛，在过去就是 H2K 嘛，在对面是顺花，在前面一点是那个啊 ，Costco 对面又有一家，对，还有汉南。
汉南
都
不行，
要报告一下。
开 Freeway 吧。
现在有个 Farmers Market。
哦，有，你最好不要告诉我那么多。哈哈哈哈哈。
只
买一
多反正如果现去那
两批。那我已经少买很多了，可是。我还是要丢很多东西。
对呀、
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最好是我今天要吃什么买什么就好了。
但是你的干货一定要存很多吧，比如说母耳啊、云耳啊、冬菇啊、面条干面啊，几种的干面啊。
他因为他没有 expiration date， 你早就该丢了。
他没有 expiration date， 那你可以慢慢吃。
请问那个如果是沙茶酱，不是沙茶酱，那个叫沙拉酱啊，放久了有关系吗？
有关系，
有
对，
当然不能
吃，
什么东西都有。
如果你
开了，
就算 expiration date， 但是你开了，如果你放很久都不行，除非哪一个有很重的 preservative。
哦。
那更麻烦。
对，
防腐剂
更
麻烦。
对，
放很多就没问题。
如果你放了这样开几个月，放就算放在冰柜也是不好。
觉不觉得这好像是生存的不安全感？
对，其实
对，就是
然后，因为你看、哦、我们心态稍微变一下，比如说，它贵的时候就有一种高高兴，让人家去赚这个钱，哦，那你就赚吧，我很高兴你赚我的钱，很好。然后呢，我就少买一点，我就够用就好，那我就不会吃我过时的东西，我就明天的东西我就不用说，我等每天都吃新鲜的就好了。那贵一点就贵一点嘛，就是你平常上馆子你也不会觉得太贵啊，
嗯，
对啊，可是。我到底是什么心态？我也是在看我自己。然后东西买一堆，
有活
对，
你其实慢慢你都受不了那个有活，
你有表示你很丰盛。
这是什么？
钱很多。
你不要用， 用美丽的梦来让我再沉睡吧。
有的人连药想买那么多都没有办法、那表示你是内在很丰盛，你可以拥有这么多。
就是因为内在不丰盛才买那么多。 OK，
是的，内在跟外在。
不
是
里面出来的，
你
有定位好。
对。
下次把家里多的东西出来用。
对啊，你就拿出来，干脆一边放一堆，看谁需要，那你就拿回去用，不用买。
我跟你讲，那天 Lisa 在讲说她要吃黑豆子，那我就好像这个肛门里面的这个虫子在钻了，我就不去买就不行，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呢，一煮又是两锅，就是两桶。
每次煮那么多。
就是小包而已，就煮来就差不多就是两大桶。
你煮
半包啊？
我就没想到。
但是你又有点想法，你一煮，你这这么麻烦，你就煮多一点。
对。
剩
下怎么办？那个
什么？
对，
那就拿来大家。
我今天本来要带来，但是我想说
这。这个还放了礼拜三啊。
哈有冰箱啊。
我放冰箱里面还好啦。
但是也要煮，你过了三天一定要煮东西。
不是，我会放在冰冻里面。
哦，是 freezer 还是
freezer？
哦 ，freezer
是 OK。好，那如果没有放冰冻，然后礼拜二就会再把它煮一次。
对对，一定要煮一下。
要不然我就先把它喝掉再去买。
哈哈哈！强迫自己喝掉，这是一个很追求、蛮痛苦的。我又赶着喝，赶着吃我冰柜里面的食物。
哇，这是那个
吃感觉，
我有时候是随便买一点东西，但是煮起来就很多。
应该开本，应该开本，可以慢慢改。现在真的是物质太，
对，
物质太丰盛，反而造成很多负担，精神上。
物质太丰盛。
嗯，也不会，也没有什么
appreciation
的感觉。
对，所以他自己提到，他说赛斯以赛斯的角度来看，他说我实在，我承认了，他承认了，他认罪的哈，他说我承认，我有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你们当人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当人的话，想象你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才会自杀嘛。好，他说明明你之所以会是人，是由内在好不容易把你创造出来，把你推到外在去，你不是对推到外在去本来就是有意义吗？你怎么不会定位呢？你不过是来这边有个角色上的一个填补。你怎么会觉得自己是没有意义的呢？可是你看，现在我们不是刚看完那个《候鸟王》的书吗？死亡、孤独，好、哦、啊，自由跟没有意义啊。如果以赛斯这个定位的角度来看，这全部都不存在。如果以这个赛斯的定义的话，有死亡吗？没有啊，因为你不会死啊，你后定位在后面的啊，你不过是个角色。早说半年而已，虽然没有死亡，那、啊、有孤独吗？怎么会孤独？因为你的内在不是都跟你在一起，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心吗？那有自由的问题吗？不会啊，因为你内在都把你所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决定好了，你只要按照自己喜欢去写就好了。那有无意义的事情吗？啊，没有啊，因为所有的发生都是有意义的啊，所有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啊。
然后如果是
啊，根本就是打果汁啊，
打果汁，
对啊。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有定位问题的话，就没有存在心理治疗这个部分的可能性了。
如果是健健康康的，这个还是很好。
对，那根本连解构邪的这些大师们的问题都没有啊，也没有尼采的问题啊，对不对？没有那些所谓的唯心派或唯物派的这些问题，因为那个是定位问题嘛。所以这个定位问题，我们既然知道这么重要，而且我们知道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对它的了解，对它的观察，因为一旦你观察，你会发现到说，原来我观察我自己的心，我就观察了宇宙的心，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行动，而我只要按照我的行动去好了，我一点都不需要去担心，因为担心的事情是内在的，不是我。你知道我意思吗？天哪，这就根本就是定位问题啊。他说你看一个人体，他这里举一个例子，他说一个人的人体的存在就涉及了几乎不可置信的原子跟细胞的合作，没错吧？我早上在看书的时候就磕了几个脚皮，我在想说这个脚皮什么时候变成脚，我的细胞什么时候变成脚皮，不知道，但它就自动变成脚皮，对吗？ 就一磕下来就起来了，对吗？你不会痛。
磕了你的脚皮呀、啊。
哎呀！
抠了，
抠
了，
抠了，抠了，吓死我了！哈哈哈哈哈！叫鸡同鸭讲，喝了脚。
我这个鸟跟池里面的鱼在说话。没有，我是举这个例子啊，就像你的头发掉下来哈、哦，你也不知道它怎么变白的，怎么掉下来的，啊、哦，因为。他没有通知你啊，他自己在变化，是吗？所以细胞跟细胞之间它有不可置信的合作，你的荷尔蒙的状态，你的所有的分泌所有的状态啊，它其实包括你眼睛要多少湿度，它鼻孔要多少水分，那胃酸要多少，它都自动配好的啊，那不是自动配方，它是不可置信的一种合作关系。你的血液会流，那流了几天会死掉，会变成什么东西，因为它都自动在变化啊。所以他说即使是透过激励最顺畅的一个丰富的结果，也不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不是激励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激励的问题啊，不可能用激励来造成这么丰富的结果。那他说无论如何塞斯的转述变成不是他最快的，但是这个人格严肃呢，热切并不只带一点幽默感来结束上面的话，那就停顿了一下，来，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好，
好，因为我在想我的黑巧克力。
就在面前。
没有，他有
。有。啊，我在
想。他好不容易，我说像 Dan Roberts 跟那个 Joseph，
我去看一下有没有。
念他们又这样，一个是被寄托寄生，然后念，然后约瑟在那边写，这么多年下他。那个赛斯在来讲他们定位，所以就有这么多生活上细节的这种 worry 哈，不容易，就是说实行上都是，
所以还就是说在就是慢，好像是一种慢慢的突破吧，是吧，
慢慢修，
还是这种。
那个杰德麦肯纳是这么说了，说如果你死了以后还会动，那个叫僵尸啊。那定位的人是说哈，你死了以后还会动，但是还有人格，也就是你根本不看我现在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完全定位在内在。那有人格特质，然后又能够动，但是会认为根本我就这个肉身，我是根本认为他是死的。
那死了这个人格还存在，
可是问题
这礼拜人家讯息才讲，
对，
对，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死。问题就是说，现在肉身，然后那个肉身的
真正来讲，对，像宗教在讲的，
刚刚讲的都是 temptation。
宗教在讲的就是，对，就是说所谓的大死一欢嘛，大死一欢就是我们真的认为说，我的定位不是在现在，我的定位如果不是在现在的话，哈，我想单单这样的一个想法，它所产生的是一个激烈的变化。如果你没有接受那个激烈变化，哈，你就觉得说是点点蜡烛啊，爱啊。光啊，然后看在一起抱在一起啊，然后表示对对方的关心啊，包括看到小狗抱起来说我跟你是一体的啊，那抱个树枝说我跟你是一体的啊，石头说我跟你是一体的啊，天哪，那个东西是没有用的耶，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要把火箭放到月球上，你总要有推力，那个爆炸力的，你如果真的要把自己的定位从物质变成在内在的话，不会是点点蜡烛就可以 OK 的。
我这个问题是他们不是不能定位，而是你二十年你不断在做这件事情会受到皮了，嗯，会有皮的一天呢。好像如果我每天听，我听五年，我觉得我都会皮的。
会发现到说根本连麻醉的这个药剂还已经没有用了。你看我们从七八年前什么秘密啊什么这个法则啊什么的，那什么合一啊，合一能够改变你什么啊，爱啊，光啊，有啊，
其实，所以都不断有新的方法出来，因为我们对皮了，对一个方法， 会不会啊？
只是你在工具，但不能把它当做就是这么就是这个东西了，
对，创
是的，不是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
那很多人以为这个就是，而不是把它当做它只是一个，就像一个tour一样嘛，不是一个根，不是一个真正的。
对，它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你就用到皮了之后，就换一个工具吗？
你也可以不用工具啦，但是大部分时候我还是需要用工具，大部分时候还是有的人是需要工具，我们不能说不需要。
对对。
但有的时候有些人他是可以不需要啦，像比如 Charles 他就不需要。对。像我们还需要工具。但就是把它当工具，就这样而已。
你认识他最初的时候，是不是也不需要吗？
需要。
哎，那就是还是里面有变化。
当然，他读赛斯有变化了。
哦。
但是他的 timing 的问题啊，他碰到这个东西就开启了他这个部分嘛。那每个人就是 timing 啊。
其实只要 focus 专注去验去做。
那他很 focus 在
对对，要 focus， 如果不 focus 就很难有。
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了，那他了解了。那一般有时候我们还是在循序渐进当中。
我还是很好奇，以前你们，你说一讲八年前才是以前，那八年前你不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很久了。
那个时候在佛教，对不对？
那时候他也没有佛教，那时候他是没有宗教。我认识他，
对，
他连宗教都没有。
那个时候他应该都是普通的人吧？
没有，
都是路。那是我们。
对。没关系啊，我们是觉得他很棒。
很棒。
是，他是真的。我刚刚也没有讲什么。
对啊，因为可是我
他已经都了解，他已经都通了。
对。
他的 timing，
因为经常讲是说从佛教过来这边，那之前
他是无神无宗教的，
是从宗教走出来的，实在是。
他应该是把所有都贯通了吧，都知道都了解了。那这也是经历过了，
我也
他全部了解。
我也是从宗教走出来，我走进宗教，天主教，然后。佛教、道教，出来佛教，然后出来就禅坐，然后就进入这个。
才明道，
可能。
是啊，每个人都不一样。
可是我们也不乏从这个赛事再走出去的人，对不对？
工具，他也许要想换工具，这样。
有吧，大概走来走去，其实真的，真的走来走去的。
今天是常常就在讲，对，有人来来去去，
对，
很正常嘛。
对，
所有的地方都是来来去去啊。
叫醒你定位了吗？
叫醒我在夸赞你。
是。
他定位了，他是定位，他是说话的，
他已经都通吗？
对呀。只能觉得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赶快
定位要很大的信心啊，也就是说我死了都没有关系，我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接受。那这样的，当然以这样角度来看的话好像是很没有理性，但是其实假如你真的有这样的定位的话，你反而你的生命当中是没有困难的啦。今天不是说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就叫定位，没有这种事。你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问题是你那个定位不到的话，你的快乐感是不会出来，自在感是出不来的啦。好，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说，我大概七八年前吧，参加那个Teen Challenger 的那个募款会，他就在会上提到说，在美国有登记有案的吸毒人口就有2000多万人，那现在到底多少就不晓得。我相信你说观察社会的话，像我那一天跟一个朋友的儿子在谈啊，他就提到说，你说大麻，对，大麻是在美国，在加州是非常违法的，会被抓的。可是他说， 对，可是在学生当中呢，他们好像是十七号，每个月的十七号是他们大学的什么大麻日，很多人都在吸大麻。好，那现在其实不是吸大麻的问题怎么样，甚至也不是用任何法令能够规定什么事情，就好像可能法令你可以越规定越严格，比如说你开车呢，你绝对不可以讲电话，就算你很小心，就算你没有事，但是你就是不可以。那你不可以喝酒，就算一点点酒精都不可以，但他不会去管你这个人的酒的承受程度到底是怎么样。有的人呢，他可能喝了几十杯他都没有问题的，好，他不把你个人的条件当作是条件，但是他以最严苛的方式来限制。所以所有的规范它其实来自于什么？恐惧吧。大部分的规范是来规范你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就像我们家这个水管放外面还是圈起来的哦，一个晚上就被开罚单了。为什么？你水管就不能放外面？那我家里面为什么不可以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变成有很多很多的规矩，到后来你会发现到说，你好像是一只蜘蛛，把你的这个你是个小蚱蜢，那个蜘蛛把你的手脚都绑在里面，然后给你注射一个麻醉药，你只是活着，头会伸来伸去，可是全身被绑住了。对啊，因为太多的华丽把你紧紧的绑住啊。
失败的人。
对，有没有人在车上打电话？多的是。但是是华丽规定你不可以，是你不要需要注意，要打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不要给警察看到。啊，但最好。
不是不要警察是吧？
哦，
不
小心车祸
吗？
警察
说了。啊？为什么？
他说我的 brake light 不 work。
哦。
就一边 work 一边没有，我说我不知道，因为那个跟上没有学。
他就给你 warning 就好。
他没有，他给我一张 ticket。他说叫我去，
叫你去
完了之后回警察局，然后要会罚一点钱。
现在有很多都以前在美国的话，你只要有个车牌就 OK 的，现在是两边都要车牌，
前后
都要有。那像我以前的车子，我从买车到现在大概几十年了，都只有后面车牌没有前面车牌，一直到后来十几年之后被开了单子，我才知道说原来前面还可以。可是如果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路上看到大部分很多人前面是没有车牌的，
对，这些都
他们还有看到啊，车子前面不是我们很喜欢掉的叮叮咚咚东西，
对，我
们
不
会也会被开罚单的，
现在不能掉，
不能掉东西，
你的所有的行为哈，政府都要把你规定好好的，就是所有每一件事情，你的家里的布置，你的怎么样，所有事情他都跟你讲，因为为什么？因为怕万一如果不规定好的话会产生麻烦，对吧？哎呀，是叮叮当当是不能挂。你要用 GPS 不是可以乱挂的 ，GPS 是有挂的地方的。
啊，真的？
是啊。
我就这样，我不在乱挂，这样开车我
就。你好像之前就不能挂在Windows 上面了。
不能按在 Windows 上。
对。
真的。
对，那现在的话好像有另外一个新的规定，好像必须要放在中间的某一个位置上。对，你要去查到底什么是合法，什么是不合法，你可能要详细的去翻那种密密麻麻的。
对，
对，而且每一年都会更改，也不是今年这样就 OK 的，明年不一定可以。所以你看，那你要完全活在一个戒律章法的生活里面，你怎么自在？怎么样觉得说没有烦恼？不可能吧？对呀。那继续，我们继续好了，把这章结束。他提到说，以一种说法，你们的宇宙跟其他宇宙都是越至一个次元，那是所有实相的这个创造源头。假如说是知道这一点的话，我说真的，整个华丽的观点是会不一样的啦，因为你在界定的事情的方式，你不会用各种层层包围的方式把所有的行动都规定得好好的。听说有些城市是走路的时候不能看海，或者是走在街上走的时候是不能停下来的，停下来被开罚单。有这个，我上次看一些美国的一些新闻呢，就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规定就是了。好，所以他说一个基本的一个梦宇宙，一个神圣的一个心理苗床。好，他说我们的次元是从一个梦宇宙来的，是一个心理苗床那边过来的。换言之，就是现在你看物质。被物质化的这些世界的状态，它其实是从梦宇宙，从这个心理苗床当中跳出来的，所以在那儿来一些主观性的存在。什么叫主观呢？就是你的感受，你的感觉。 那问题是我们活到这个世界上以后，我们唯一弃掉的是主观，我们唯一不敢有的是我们自己的主观。你不管说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感觉的，你要看别人的感觉，你要看别人对你的期待，你要看社会法律的规定是什么，而不是看你是什么。因为你的主观性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本来物质化的这个基本条件是为了要表达主观性，可是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你唯一失去的就是主观性。从小孩子开始就是看妈妈怎么说，爸爸怎么说，对吗？那他的期待是什么，那别人的希望是什么，而不是你的期待跟你的希望。这就是主观性的问题。那从那儿呢，主观性的存在被自己想创造的这个无限的欲望点燃、光照、刺激跟穿透。所以我们之所以会来，是因为我们想被点燃、想被光照、想被刺激、想被穿透。他说这个力量的前沿之大，可以使一个想象的物品变成一个世界。好，本来这个这一章梦进化价值完成，他就提到说先物质化之前，它是有一个想象的世界，而所有的物质的部分呢，是因为想象的部分而变成物质的。好，那如果是有这个观点的话，其实说真的有很多的状态我们不会生活的这么辛苦了。他说他被给予了如此光辉灿烂的一个创造力，以至于星球最精致的完成。所以每个人存在这个宇宙，他本来就会平等，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他本来就会带给你最好的状态，他本来就在梦的宇宙当中都架构好了，而且是镶嵌拼图。所以他被赋予一个光辉灿烂的一个创造力，每个人都能够用最精致的方式来完成，还不是普普通通的完成而已。不是说勉强考60分及格，不是，每个人可以考100分，因为每个人如果按照他的这个特质，他的主观性的话，因为他的主观性是从心里的渺闯当中已经被创造出来，已经被他变成一个主观的物质状态了，所以他会用精致的方式来完成的。所以就算是最小的思维以及他所有的潜力，都被一个真的超过所有想象力的善良意图所引导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法律是绝对没有这个观点的，我们的法律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被恶的意图所引导的，所以我们要遏制，对不对？好，如果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枪战的话，那么全国的这个学校呢，都有一套防护的措施了，对不对？你不会说是这样简简单单，你随便一个在台湾的话盖个房子可能比较简单，在美国要盖个房子的话，哇，那个我们的监理最近在 remodel， 对不对？哦，那 city 的话，
麻烦哦。
对啊，麻烦哦。他要你做一点，他来看一点嘛，对不对？然后他看完你才能够继续做下去嘛。对，就算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插图哈，他也要看过你才能够继续做嘛。那就是这么麻烦，因为他怕你万一有事，万一不安全呐，对啊。那因为我们不会觉得说，就算最小的思维以及他的潜力都。其实是有一个善良意图在引导。我们看到别人在生气，别人在发怒，或你觉得这边不好，但是我们可以以决赛是我们科技这样说，其实他背后他还是有一个善良的意图在引导着他，而且所有的想象力都是好的，而那个善良意图在我们的世界上是很明显的，可是我们不这么想啊。他在联合的矿物、植物跟动物里面的一种合作性冒险，刚我提过了哈。你少一层都不行，你说连毒蛇把毒蛇全部杀掉可以吗？也不行啊。蜜蜂全部杀，蚂蚁很糟糕吧？蚂蚁都弄掉行吗？不行，没有一个生物你可以毁掉的啊，因为那个会有一个合作性的冒险啊。那他说对蜜蜂跟花朵的关系来讲是很明显的。你有没有想过说奇怪，你们家的那个桃子怎么会结那么好吃的桃子给你吃？他怎么会知道你的胃口？怎么知道你的味蕾、你的喜欢？他都知道。然后他长那么好，那蜜蜂对花朵来讲的话，蜜蜂去采花，对花没有损害，可是对花有帮助，可是对蜜蜂有帮助啊，因为它是按照这样才能存活的。但是我们的法律或我们的信念或我们的社会，其实是相信反面的。啊，我们是相信反面的，我们。一个人死掉的话，你也不会说我把尸体给大家，给所有的动物去吃啊，因为他已经死了嘛，啊，把食物还原给这个，不是，你要再去用木头把它烧掉，对啊，好， 但我们这个也有牵涉到感情的问题的啦，我个人也没有赞成这样啊。我死了以后你还是把我烧了吧。
那是喂鸟。
丢海里。
西藏他们叫天葬嘛，哈，就是放在一个地方让那个。
哎呀，把你分开一块，
这样
子
鸟还
好吃，还容易吃，就是两块容易吃，不然一个都很难吃。
好吃哦。
吃不干净了，好恐怖
哦。对啊。
然后印度他们削尸体也没有削全部削好，那油剩下脚啊手啊就丢进去尼罗河。啊，不是尼罗河。
不是尼罗河啦，
是
红河啦，红河。
啊，总之一条河。
反正你不要到那边去游泳啊，游泳怎么还怎么？
每个人都在那边游泳，然后漱口啊、洗脸啊、洗头啊、游泳
啊啥的，从生到死都在。
就漱口一，水舀上来一吞下去，哎怎么？
一个脚。
对，脚趾。
真的看真的有哎，我看见很多图片，他们就是跟尸体都浮在里边，有个浮尸，他们都不管的。他们就在这边玩他们的，
习惯
了。他们觉得这是自然的，好像动物，他看见尸体，
他们的观念里面认为这就是那
自然的观念
吗？是我们有问题吗？
我们觉得有问题。
是观念的问题，不是你有问题，有别人有问题。
好像动物，他看到他另外一个动物的尸体在里面，他有没有什么？
我最近
认为很自然啊，
很自然，是不是你不要在你吃，
我们
一出卖好啊，
是观念，真的是观念问题的。像我们家的孩子哈，我最近做了一些菜啊，像这个凤爪、啊、他是绝对不吃的啦，猪脚那这个不要说了，那猪肝那就不要说了。然后呢，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事，在我们公司做了20几年了，跟我自己的兄弟是一样，我经常带，有时候带他到国外去。到北京哦，他自己会要求我说要去吃一下狗肉的，啊，然后回来去吓他的女朋友，啊，那，对，那我这次做了猪肝，那我家里人认为说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猪肝，他说真的是做的非常粉嫩啊，又好吃，然后我就去拿给他吃，他说哇，他吓得哦，整个脸都花白了，
看到猪肝。
啊，对啊，
如果你切的不像那个猪肝，你切的很好的话，根本不像什么猪肝。
他问我是什么，我说是 liver，对，他就知道那个叫猪肝。然后猪肝，我因为我不能骗他，万一骗他的话，他万一有什么敏感就惨，我还是要讲实话。
没有说骗，那是不要。
没有用，因为他问你那是什么，你要讲吧。
你要切的很好，好像鸡，他们就只看到肉，他们看不到。看不到头跟尾，啊，那就他们觉得很好了，他们
就不会认知失调，是不是？
就不知道
就骗认知，
就不知了，
眼不见
为净，
对，不知为不知、啊。
所以那后来我就后来好几天之后了哈，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吃一片看看？因为我跟他讲说，你如果不吃的话，卤蛋就不给你吃了。他很爱吃我卤的卤蛋，他说好吧，然后就对就吞了。那第一口进去他也觉得还可以，结果一嚼的话哈，哦，我看他那个脸真的是很难看，然后就是赶快去吐，然后去吞水这样子。对，
自己下去
下的要。那我就问他，我说这是食物造成你的问题，还是你的 mind 造成你的问题？应该是 mind 吧。好，就像我们家的孩子，如果是我没有来美国，从台湾长大之后，你给他猪脚，他吃不吃？应该吃吧，当然不一定啦 ，Stacy 是不吃的啦，对，因为他想到的是猪脚就不吃了嘛，哈。可是我们在台湾的话，你说去看电影的话，哈，一定会买个什么鸭舌头啦，什么鸡脚、鸭脚的，什么啊？台湾话有一句话哈，就对人很好，叫做什么？给他鸭头吃。台湾话有这句话，你们知道吗？不知道，就供阿桃，有没有听过供阿桃？供阿桃的意思就是给他鸭头吃，这就是顶上的尊重对方，顶上的就是对他很好，就是巴结的意思。供阿桃的意思，台湾话的意思就是巴结你的意思。可是我常常在想，你给我鸭头，我还不要吃，因为我不敢吃鸭头啊。
鸭头。
不是鸭头，我不是那个。那个鸭是真的鸭子的鸭，
鸭
鸭子的头，不是鸭子的鸭头。这三世是提醒我们说，其实所有的事情它都是一种，我们说是互相关系。所以你们以对人类自己的合作天性跟天人同伴的知友谊的渴望，以及想照顾别人的利他性的行为，天生就是世人不见的，我们不是看到他了。可是我们小时候是被教说什么助人为快乐之本，所以你要快乐要助人嘛，是不是？对啊，啊，但这个这句话当然也是有问题，不过我们是说助人是为快乐之本的。
为什么有问题？
有人说助人的背后哈，啊，我们要看什么心态啦。所以他这一段他就提到说他出神状态非常放松，然后因为他说很糟是太放松了，大概出神状态，所以他后来这一节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他有些注解哈，这注解是说呢，他生命或者有意义或者是没有意义，但是他没有办法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没有意义，其实都是有意义的。那人的意义，人的生命不可能是有意义而其他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你有意义其他人都没有，他不会是这样的。但是意义不会是永远很明显，我们看不到意义，有时候你必须要到时间过后一段时间之后，哎，你发现到哦，这一份感情其实对你是有意义的，哦，啊，这一番波折对你是有意义的，这工作的转移对你是有意义的，你必须要时间的这个长短的角度来看，不然的话那个不会很明显的。他说因为我们讨论他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从一个人类的观点去讨论，举例子来讲，他的那个亲戚不是他的那个这个邻居大卫生了病，他说我们曾讨论过那一点涉及几个层面，但是意义往往落入一些几乎无法形容的范畴里。所以换言之就是这个人大卫他生病是在他的意义上出问题了，因为他这个人应该蛮勉强自己的吧，一直都在守着一些规矩，到后来变成价值观崩溃吧。所以他说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他提到他的猫，他说你们的猫对天气反应倒不是反应太大，反应一点点，而是他对天气的这个情绪的一种诠释认同。他讲的是比利啦，是比利生病，比利生病不是因为他的大卫的问题有影响，但不是那么严重，主要是因为天气的变化。好，那以一种方式呢，这只猫比利呢，它变成天气的一部分，然后对天气是开放的。有时候我们看到阴霾的天气，我们心情是很不愉快，对不对？那其实那个不愉快倒不是我们内心里面真的不舒服，而是对天气反应，而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跟我们的天气跟我们的环境，它其实可以是一体的。你会变成天气的一部分，会对天气开放，所以天气的不愉快也会带给你人的不愉快，好，或是对猫带来不愉快。他说以你们的说法呢，就变得很沮丧了，就像我们说阴霾的天气这样子。那对那个猫来讲，这是一个经验。我们说人是结束的品尝者，猫呢是猫舍的品尝者嘛，所以呢对猫来讲也是个经验。他说这里有一个额外的暗示，也就是当他接收到你的朋友大卫的那些不良的感受的时候，当然这个对他也是有影响的，但是那个并不是主要的原因，而是附加上的色彩，就变本加厉。本来天气很冷，然后天气不好，他就有点沮丧了，然后再加上大卫的事情，他是有点附加色彩这样子。所以天气跟动物的行为之间很少被了解。
那为什么另外一只没有？
他后面他有解释。
举例来
说。对，他后面他有解释这样子。那我们人跟天气之间也是有互动的，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他说举例来说，另外你有另外一只猫是以相反的方式 来反应的。怎么反应呢？他积极的提供自己额外的刺激。有时候人他是有两种嘛，比如说在存在心理学他也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说有一种是实质性型的，他随时要找意义，随时不断要让自己忙。那另外一种呢，他是我到后来就什么都无所谓，我什么都不做， 变成沮丧型的，一种是不断去填补，一种是全部都放弃。那这两只猫虽然是同胞，应该是卵生吧，应该是同一胎生的，啊，双生猫啦，啊，但是呢，它是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那换言之，就是它，你可以看到猫的一个形式，它可以是同胎，可是它用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它的生命方式嘛。他说稍后我会说得更清楚哈，他说我以为今天要谈比利的事情，他回到出生状态哈，他说是因为鲁伯自己的错了，他说他有很多很强的情绪，因为鲁伯自己生病，所以他提到生病的部分呢，他就很敏感，他也不太希望赛之琴提生病的事情。因为提生病的事情，他会觉得是在骂他或者责备他一样，或者跟他有关，所以他说呢是我的错，因为我附带了很强的情绪，因为跟猫的病有关嘛，所以他本来要说的更多，但是他就突然间就不让他说了，就离开了这样子。他说关于疾病的问题对我来讲仍然是相当令人激动的，所以为什么说鲁伯没有定位好，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看得到，一提到生病他就很激动。然后他说，我想他自己身上的困难必然在扮演一个强烈的角色，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了哈。然后他说，在休息的时候呢，他觉得好像已经完全准备好可以去探讨比利的问题，可是他说他的心中又开始纠结起来。这个鲁伯跟约瑟讲说，我没有告诉你了。然后他就对赛斯说，好吧，你要谈就去谈吧。虽然他纠结，可是他还是解说你要谈就谈，可是这种你要谈就去谈的这个心态是不是还是有很多对抗反抗的那个部分嘛？所以他说他为什么没有说那只猫没事，因为他不太想让他谈太多了。然后他说在另外一个问题，他在回答我另外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情绪上的激动涉及了在1979年2月他的猫比利一世的死亡。那我在这里我想要解释一下，在比利一世是在1976年的一月份他从那个 Animal Shelter 领养回来的，我这之前有提过嘛。那这只猫本来是要被处死的，因为你到 Animal Shelter 的话一个礼拜就死了嘛，他就把它领养回来。可是呢问题是你领养对方这个比利一世回来，你并没有问这个比利要不要，因为他不会说话，你把他领养回来。可是这只猫他是准备要死的，他并不想要活。那为什么他准备要死呢？他再次他有深入去分析，是说这只猫有其他的猫同体，就像我们人有对等自己一样，猫有它的对等自己，而且猫的对等自己都已经演化完成了，所以他们就是各个经验会回到那种非物质世界的一个层面，在心理层面他会去重组。我们刚刚讲过，不是会像骨质机一样会混合吗？是混合性创造嘛？所以每个猫的个体呢，它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叫分身的方式去体验不同的生命嘛。回来以后呢，他们会重组经验，然后会有新的一个更理想的一个经验会出来。而这只猫它等着要回去，可是你硬的从这个 animal shelter 把它领养回来，好，他说这个涉及到他的比利的死。他说显然比利一世，也就是他的这个。这个比利的前一任嘛，哈，比利斯是我们现在的比利的前任。那他的现在的比利跟外表跟脾气上是非常类似他的。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说为什么鲁伯去 Animal Shelter 去领养这一只比利。那如果你看个人思想本质的话，哈，是有一只猫叫威利，那威利活了很久，威利是活了16年。16年哦，猫16年算蛮久的哈。然后16年后因为心脏病死掉的。在心灵本质的时候死掉的。那个市场叫龙里，然后龙里死掉以后，他领养这个 animal shelter 领养这一只呢，他又叫他是威力，然后又叫他比利，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很记得很清楚这样子。然后 领养回来以后，他说现在的比例在外表跟脾气上都跟他很类似，就是前面的那个比例仪式或威力跟他很相近这样子。他说我真的受不了我自己，这是真说的了、哦、他说我只希望当初叫他威力。病死的那一只猫叫龙尼啦，那领养的这一只从 Animal Shelter 回来的这一只猫，它叫做威力，然后后来又叫做比利这样子、哎、威力比利其实也 蛮相近的这样。那他说我真的很希望叫他是威力，但是呢他后来就叫他比利了，他因为是迷信的关系。所以呢你如果去看他前面的那个描述，赛斯对这件事情他是有描述的，他就说他在看到他的时候，那只猫有很优雅的，就是那个比利一世死了以后，鲁伯好像在梦当中就看到这个比利的样子，就是变得非常优雅很漂亮，这样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那赛斯解释说因为他们合体的，合在一起的这样子。所以他说在这个结束的时候，他看到咪子在厨房玩他砸起来的纸球，那咪子的话跟比利他是、同胎生的，同一只猫生的，是一个朋友在农场抱给他两只猫，一次给他两只这样子。那各位对他这个形容，因为虽然他是在谈猫，但是他其实跟人的状态也是蛮相近的。好，灵魂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就是一种合作性，它就是一种我们说分工合作、啊、你可能一下投胎一个当这个人当那个人当那个人，那合起来以后它混在一起变成一个综合性创造。那假如说是有一个综合性创造的话，说真的那些什么存在性的焦虑全部都没有了啦，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看我现在这一辈子的情况嘛。那到这里为止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然
后
如果我去 Animal Shelter
拿着
动物回
来
叫
问
他
吗？不晓得，他你问他他也不会说啊，这感觉吧。
你这是好还是坏？如果去 Animal Shelter 拿回来，如果根据这样子说，
我想应该情况都不太一样。这只猫它只活了三年，啊，就比利一世它只活了三年，就威利二世、比利一世它只活了三年啦。可是他的前面那一只刀龙里的话，他活了16年，他三岁就死了。你很难这样问的，因为有些人哦，他就是在比如说你跟他关系很好，那他也想要继续维持他的这种生涯哈、哦。那有一个新的观念，比如说他新谈了一个恋爱，那生命力全部都出来了，那还继续想要待在人间，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嗯，那、啊、人生没有趣的，我就想走，就不太一样的啦。
那叫王者吗？王者，我看他的与神同行，
王姐
对。
他说他七十岁的时候，他本来想若去就去了嘛，然后又碰到一个他的 soul mate， 然后他现在都不想走，
听不懂
哎。你要再不晓得了，他的状况。
他
在书里，
对他的书里是这样，他说他很。快乐，他碰到这个
寿美。他的事情我就不想评论了，私下再评论吧。
还在
网上。对。因为这样讲，就是说，其实，很多感觉的事情哦，很难说啦，对啊。
就是感情，就是可以令我们重生嘛。
对对对。
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是很向往一个爱情，一个感情，一段感情。为什么是不是我们根本不能没有感情而活？
不是因为那个跟你的价值是有关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
牵涉到
自我价值不够吗？
对，你会觉得必须要有人来肯定你，有很多的一种心态啊，你自己去观察，比如说一个男生抱了一个孩子，然后觉得自己当爸爸的时候，那种欣喜若狂，他其实他欣喜若狂的是什么？是生命的延续吗？还是说自己证明自己是可以生孩子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随时在由别人、由外面的环境来肯定我自己是 OK 的，我自己是像个人，或者是我是 OK 的，我是正常的。有的时候，你觉得那个爱情本身是来肯定你的， 你是被爱被欣赏的，是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可能会比你需要他的那个部分，或者是你爱他的部分要更强。但是需要本身呢，常常也是在满足你曾经失掉的或没有的那个部分啦。所以你一定有一个，比如说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爱情观或喜欢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常常是弥补他幼年时候他的一些不完全的，不曾经被满足那些需要了。所以你会有那种啊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可以满足你某些你的幻想中的需要啊，他很强壮，或者可以保护你或什么的，或者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啊，或者一个男孩子他说喜欢瓜子脸啊，那喜欢长头发，那因为在小的时候呢，你一直的观念就是被灌输说长头发女生就是很漂亮，瓜子脸是很漂亮的。
但是说说我们这是有一定有个想法，就是一个人，我以我的经验，我觉得每一个年龄的人都在寻找他的伴侣，如果他没有伴侣的人，就算他70岁他还是有期待有一个伴侣，因为是我们觉得没有伴侣我们就很寂寞。
对，因为我们自己不够独立了，我们希望说有个人能够支持我们，能够 support 我们。
美国人从小应该独立，
我觉得是这个孤独了。
不是，因为你常常被叫人家叫你独立的时候，在独立的背后你还是有很多的孤独了。
这个孤独真是很难排解
我们继续下一章呢，还是来聊聊天算了。
当然不用了，
好的，
关掉，
我给关掉，好了。
那是一个骗。